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保护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主你的大能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44章1到8节，这个也是大卫的诗。从整首诗来看，这是大卫因为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，所以他以感恩的心来赞美神，也求神来继续来帮助他，来拯救他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教导我的手征战，教导我的手，我的 指头打仗。他说神是他的磐石，磐石呢就是非常坚固，今天人们建房子建什么建筑一定是放在非常坚固的一个根基上，这儿才不会摇动。那么神是磐石，也是我们的藏身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大卫说我要称颂你。称颂的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下面是神教导他的手征战，神教导他的指头打仗。大卫一生都在征战，年少的时候和那个巨人去征战，用石头打死，那后来他也在征战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在教导他，在指教他。说每一场征战都有神的介入和引导，所以这个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其实每一天都在战场上，都在和看不见的这些仇敌征战。有的仇敌是在眼前，有的就在背后，我们根本注意不到，但是这个征战是一直没有间断。那我们今天征战也是，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靠我们自己的势力，或者靠我们所谓的计谋，根本不可能得胜。我们只能依靠神，因为神他是真正的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如何征战。他称颂神还有一个原因是说，他是我慈爱的主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，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。神是他慈爱的救主，慈爱的主。我们前面143章也分享过，神的慈爱表现在神的方方面面。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成神的慈爱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。山寨是稳固的保障，是保护自己的地方。高台，神是高台，那么神是高台，我们靠着神，我们就可以越过或超越一切的难处和拦阻。所以遇到艰难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投靠在神的大能之下，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些难处，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，神是我的救主，然后神是我的拯救。盾牌那肯定是保护了，那过去打仗手里面有剑有盾牌是保护自己，免得敌人来杀害我们，是我所投靠的。正因为神是山寨，是磐石，是高台，是救主，是盾牌，所以神才是我们值得投靠的。这也是大卫经历神之后他认识到的，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卑微，下面就会提到，也认识到神的大能。 才知道神才是他自己真正投靠。说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，所有这些百姓，也就是大卫能够等在宝座上，让百姓能够伏在他的手下，这也是神的作为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，我要使你成为，使你成为大国。我们今天能够做一点点事，也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大卫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都是因为神的带领，神的恩典。有这样认识，他不会骄傲。那今天很多人啊，有了一点地位啊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不要说这些不信神的人，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牧师或者有些领袖，就开始骄傲。他忘了他能够在那个位置上，那是神高举他，不是因为自己就多有本事。所以大卫才那么谦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当中不断的经历神，所以他深深的体会到神是他慈爱的主。那么第三节下面就他就看到，他就有这样看，就是人耶和华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，快快过去。人越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，就越能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渺小有限，也越能感受到神的那种慈爱，神的大能。说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，快快过去。这是大卫站在一个永恒的角度去看的。你站在永恒的角度去看，人这几十年真的是短的不能再短。传道书里面就说，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，就像影儿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看太阳出来以后，那个立把杆立在那儿，那个影儿一会儿就动了，一会儿那一刻还在这儿，再一睁眼再一看，已经挪移位置了，就这么快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。这大卫也在看到这些，也可能在提醒自己要珍惜眼下的光阴，好好的去服侍神。一到四节，这是大卫为过去的得胜而赞美神。下面五到八节是求神来对付这些仇敌，让自己和他的同胞能够脱离这些外邦人的侵害。第五节是耶和华，求你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摸山山就冒烟。神降临摸山山就冒烟，这个这是确确实实发生的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、生命记的第四章都记载过。当时神让摩西到西奈山，那么神在西奈山降临的情形就是这样，山就开始冒烟，有密云，有闪电等等。这个就提到了神的威严。那第六节说，求你发出闪电，使他们四散，射出你的箭，使他们扰乱。这是神的大能。神征战的时候不像我们这么费劲儿，他发出闪电，使敌人就逃跑。这神的话一出口就成了，他本来就是能力。第五节第六节，这是求神来败坏这些仇敌。大卫始终是靠神，不是靠自己。大卫很聪明，他聪明是因为神给他智慧。今天是我们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真的像大卫那么聪明，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不会自己去扛，而是把这个担子交给神，把难处交给神， 别担心神解决不了，别担心是神的那么忙，是世上这么多人去求他，他忙不过来。神不打盹不睡觉，他有能力，他的灵无处不在。第七节，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，救我出离大水，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。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大水，大水往往是来指的这些凶恶的仇敌，是敌人啊，敌人侵犯时候就像大水过来一样，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是神救他们处理大水的。这是求神来拯救啊，求神败坏仇敌，求神来拯救他。第八节，他们的口说谎话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这是大卫在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也认识这些仇敌他们的本来面目。这些仇敌他们的口就是说谎话，他们举起手来起假誓，说诡诈，以谎言骗取大卫的信任。这是历世历代这些恶人惯用的伎俩和手段。我们今天真是看到这个世界很奇怪，人人都恨恶谎言，但是人人都在说谎，真的是这样。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所以一个说谎的人他一定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否则不会说谎，因为神不说谎。我们属于神，那我们知道我们信神以后就不敢再说谎，偶尔可能也会说，但是说了以后那圣灵责备我们，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这个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学会分辨。大卫会分辨，所以这些仇敌的计谋在他身上不可能得逞。今天我们也真的要学会分辨，在新约当中其实很多的属性神的话在教导我们。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提醒门徒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假先知他不是真的先知，是不属于神的，是败子当中的一类。所以这是恶人，是神的仇敌，这些人一定会说谎，所以要我们防备。那么在新约书信里面，无论是保罗书信，还是彼得的前后书，还是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甚至犹大书，都在提醒我们要防备这些假师傅。但是今天事实上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重视，甚至别人怎么提醒都无所谓，甚至还讨厌来说这些假师傅。但这是事实，如果我们不去分辨，那最后很可能我们就会被他们欺骗，被他们的谎言欺骗，跟着瞎子一块掉在坑里面。这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提醒我们，瞎子领瞎子，最后一块往坑里边掉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成为属灵的瞎子，要有属灵的眼睛，用属灵的眼光去看。我们只要能够分辨，我们里面有真理，有圣灵引导，我们依靠神，无论这些仇敌怎么来欺骗我们，他们都不可能得逞。今天网上有很多的假师傅越来越多，你看一些短视频，一些假师傅出来就胡说八道。如果不会分辨的话，也像一些信徒在下面还阿门，还感谢神呢，被骗的还在感谢神，是很可怜。这是就是这个属灵眼睛没有睁开的这些基督徒，不会分辨的基督徒，最后一定是瞎子，那结果那个结局很非常的可悲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写这首诗啊，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知道一切都是因为神的作为，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神的教导。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和渺小有限，看到神的大能，所以他 切切卑卑地投靠在神的下面来依靠神。因为他对神有这样认识，所以他也能够识破这些仇敌的伎俩，他有分辨的灵啊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所以我们啊，读经祷告，我们经历神，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识破仇敌，不会被他们欺骗，不会上当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